紫袍是圣经新约时代只有贵族才能够穿的颜色。在一个人人争相自我抬举的时代，保罗是为什么甘愿放弃这一切呢？大家好，我是乔美伦老师，每两周一次在乔氏书房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的单元是老书新读，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本书叫做《放下紫袍》。这本书的作者是朱莉安·利德斯通，他是一位英国人，他在英国亚伯丁大学圣经诠释得到了神学硕士的学位。他自己在曼彻斯特大学求学的期间成了基督徒，之后呢，他有4年的时间随着世界福音动员会到了印度去传福音。这个世界福音动员会我们常常简称叫做 OM， 是一个差会。之后呢，他在土耳其开拓教会长达15年之久。之后他又回到英国，向一群具有穆斯林背景的穆道友来传福音，并且在1991年的时候，他参与了在土耳其库德难民的一个救济的工作。这本书一开始就特别谈到紫袍，紫色的袍子。在保罗的时代，当时只有贵族才能够穿紫色的衣袍，每个人都以穿上紫袍为追求的目标。好像在腓立比有一位吕底亚，他是一位贩卖紫色布匹的富人，而且非常的富有，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候紫色的布匹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是用很不容易的海里面的某种贝类的这个颜色来染成的，所以非常的珍贵。所以一旦能够穿上紫袍，就表示这个人在社会上占有一席地位。可是在圣经中间，我们会发现保罗却甘愿放弃人们所追求的这一切。特别在腓立比书2:6-8，我们知道这一段是非常有名的基督论。当他描述基督的时候，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无论耶稣也好，无论保罗也好，在一个领导失能的一个时代，提供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解答。因为作者他在中东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服侍，所以他特别举了一个中东领袖的一个困境。他描述一个中东的领袖，他在整个穆斯林的环境中间非常艰难的，他有一个机会听闻福音，然后他信主，有很快的他成为教会很重要的领袖。可是在他成为领袖之后呢，他就常常的跟其他的领袖发生冲突，而且呢，他对他的会友用一个比较集权式的方式来领导他们，因此造成了教会屡次的分裂。他说这种情况在中东的教会是屡见不鲜的。那作者他就想到，其实耶稣跟保罗他们也是在中东的文化中间，也就是说人人都追求权势，好像一旦有了地位，他就要好好的来发挥他的权势的一个世界中间，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做领袖的。相对于保罗和耶稣，他特别举到在主后312年，当时候的罗马帝国的君王就是君士坦丁大帝。我们都知道他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在梦中看见要以十字架为旗号，他就可以得胜他的仇敌。所以在312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就是以十字架的旗号赢得了战争。从此之后，他开始对逼迫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开始对基督徒松绑。事实上，我们知道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可是呢，一直到337年，也就是25年之后，君士坦丁即将离世之前，他才接受洗礼。那作者就特别谈到，为什么君士坦丁其实他对基督教非常有好感，而且他也让帝国开放可以接受基督教，可是他为什么一直到25年自己即将离世的时候他才受洗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知道在圣经的真理中间，一个人一旦成为基督的门徒，就要放下自己的权势。因此君士坦丁他最不能放下的就是他的权势，最不能够脱下的就是他的紫袍。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脱下紫袍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对当时候有权有势的人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作者接着他谈到，在中东很多时候他们的领导的模式是所谓庇护者式的一个领导。他说这个庇护者的概念其实他就是从父权衍生过来的。庇护者呢，给予他的侍从指导还有保护，那侍从可以从这个关系中间得到安全感，甚至得到财力，得到引介，得到建议。侍从对这个庇护者的回报就是效忠服从，还有就是要颂扬，也就是说对庇护他的人歌功颂德了。所以呢，他发现中东文化中间大部分的领导的关系就是这种所谓庇护者的领导关系。他特别提到这种庇护者的领导的模式呢，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庇护者可能呢用一种独裁的方式来使用他的权柄。第二个呢，就是庇护者可能会要求这些跟随他的人事事都要向他征询意见。庇护者通常不善于授权，庇护者借着压制批评来掩盖真相，庇护者的领导以疏远和排斥的方式来从事纪律的训练。第六个，庇护者的领导会与其他领导者产生争竞。第七个，庇护者的领导会看新兴领袖为一项威胁。第八个，庇护者的领导无法承认自己的弱点。第九个，庇护者的领导会回避透明度与问责。第十个，庇护者的领导会紧紧抓住领袖的角色不放。第十一，庇护者的领导追求累积职位上的派头。第十二点，就是庇护者的领导因冲突和情绪压力逐渐浩劫。所以呢，他特别提到在中东文化中间，很多的领导的关系是这种庇护式领导，也就是说领导者跟被领导者关系过于紧张，那他事事都要介入等等，使得他们整个领袖很快的耗损。为什么常常就会起纷争？所以他在书中呢，也针对腐化的庇护者的领导方式跟蒙救赎的庇护者的领导方式，也就是说你可以成为庇护者，可是呢你的领导模式呢是已经经历过真理的一个洗礼。那这两者中间有九个相对。那腐化的领导模式呢，一开始侍从就有极大的需求，也就是说那个人非常需要从庇护者得到帮助。可是蒙救赎的庇护者的领导模式呢，一开始侍从先以一份小礼物表达仰慕和谢意，也就是说我欢迎你的指导，可是并不是那一种好像非常非常的屈从的一个状态。那腐化的领导呢，错误的期望，错误的安全感，刻意制造虚假的不安，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庇护者会威吓这个跟随的人，说你如果不接受我的庇护的话你会遭遇什么什么。可是蒙救赎的庇护领导方式呢，是真理、诚实、敞开、正直而重承诺的。腐化的庇护者领导模式呢，软弱谋私利，可是蒙救赎的方式呢，坚固而真实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关系到底是对庇护者有利还是对被庇护者有利呢？第四个，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可是蒙救赎的这个庇护者的领导是真诚并恳切的。第五点，骄傲的庇护者坚持头衔和地位，可是蒙救赎的庇护者呢，是谦逊的庇护者，会尊重这些跟随他的人。第六点，腐化者呢，高傲，不乐意去探访，不关心侍从，而蒙救赎的呢，是探视并且坚固造就那些跟随他的人。骄傲的庇护者不允许被质疑，谦卑的庇护者会向人承认错误，坚持要有对价的互利关系，这个是腐败的关系中间。可是呢，蒙救赎的关系中间是无条件的牺牲自我式的爱，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为了 自己牟利，而是为了给予对方。腐化的庇护者呢，占有欲使侍从自卑，也就是说要屈从这些跟随他的人。可是蒙救赎的庇护者呢，是以培育侍从迈向成熟及独立为目标。也就是说，作者他并不排斥这个所谓庇护者的领导方式。事实上，他说上帝自己呢，就是最大的庇护者。可是呢，上帝带领我们的方式呢，却跟这个地上腐化的一个领导关系呢，是截然不同的。在书中，作者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我们知道哥林多是一个海港城市，保罗在这个地方建立了教会。当时候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人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在社会上自己并不入流的人，他们接受了信仰，进入了教会。可是很多人依然酗酒，偶像淫乱，而且呢，他们善于比较他们的领袖，比方说他们把保罗跟阿波罗常常来做比较，而且他们认为保罗气貌不扬，而且呢，哥林多城市呢非常看重财富地位。可是我们看见保罗呢，却对这些东西完全不增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这些有钱人来资助一些哲学家，目的就是希望这些哲学家可以对他们歌功颂德，所以保罗完全不接受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资助。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写了两封书信，第二封书信的时候，保罗更谈及他自己的软弱。这个在哥林多城是以这个自夸抬举自己为风气的一个城市呢，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四节他说，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坦白讲，血肉之躯的我们在永恒的上帝的面前其实是非常的脆弱的，可是呢，上帝却以他的大能来复辟。所以保罗说，我所夸的就是我的软弱，因为他深信神会以能力来复辟他的软弱，如同神以他的大能让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一样。相对于哥林多教会，保罗也谈到了这个他在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情形。坦白讲，腓立比呢也是一个非常相对罗马化的一个城市，他们在城中甚至有这样子的墓志铭。他举了一个典型的墓志铭，他说，普布利乌斯、马留斯、瓦连斯是普布利乌斯之子，出身瓦提尼亚族，获颁十夫长勋章，市政官也是腓立比的十夫长，神圣的安东尼、皮乌斯、大地的祭司、执政官和各类竞赛的赞助人。哇，那个墓志铭要非常长，好像把他的一生的这个功德都记在上面。保罗在写给腓立比的书信，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所以保罗提了一个在当时候希罗文化中间非常相反的一个方向，他说耶稣是降到最卑微，然后上帝把他升到至高，在万有之上掌权。所以呢，在世上人们都是自己循着一个阶梯一步一步往上升，可是耶稣却是取了最卑微的形象，可是呢，最后父把他升到至高。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基督教信仰是一个逆向而行的一个信仰。圣经中间其实也充满了尊荣、恩典、顺服等等的词汇，表达了上帝其实是最大的庇护者。我们看见在耶稣受试探的时候， 他所拒绝的其实就是一个世界的领导方式，也就是说仇敌说你拜我就可以享受万国的荣华，可是耶稣拒绝这个世界的领导方式。而门徒争做左右手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告诉他们说，在天国的里面，大的要服侍小的。而耶稣跟他的门徒的关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们看见耶稣其实是他门徒的庇护者，可是呢，他选择了一个朋友而不是主仆的关系来描述他跟他门徒之间的关系。而耶稣跟他门徒之间的关系最具特色的其实就是一个师徒的关系，他在方方面面只有一个特点，就是常与他们同在。事实上，耶稣在他的一生中间也曾经穿上紫袍，那是什么样的时刻呢？在马可福音十五章这个地方记载，就是在耶稣被审判的时刻，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今天是3月29号，也是2024年的受难日。坦白讲，我们正在受难的季节的里面，而耶稣在他被审判的时候，他被兵丁嘲笑的时候，被戴上了荆棘的冠冕，穿上了紫袍，这是他一生唯一穿上紫袍的时刻。他是真正的王，可是他却不是用当时候世界腐败的王权来彰显他的国度。因此我们看见近前的领导者，他应该有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关注个别的人的需求；第二个，他渴望看见跟随者能够成为卓越，他并不是要一直站在他们的上风。那正确的领导者，他懂得自我揭露。我们看见耶稣跟他的门徒常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门徒是真正的认识他。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不要结党，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要谦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是整个圣经文化中间所谈到的一个真正庇护者领袖的一个风范。那在书的结束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沙利亚特博士，他是一个伊朗人。事实上我们在书房介绍过这位沙利亚特博士的书，就是伊朗大复兴。事实上他自己是一个科学家，然后他到美国去求学的过程中间，他就有机会听闻福音。当他接受福音之后，他带领了非常多人信主，后来他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可是呢，教会后来起了纷争，其他的领袖想尽办法把他驱赶出这个教会。那他就非常谦卑地说，让我回到教会来聚会，我不做领袖。那就在这样子，因为他所带领的其实都是伊朗的这个信徒了，所以他们其实是充满了这个中东文化的一个群体。所以呢，这个纷争呢导致了教会很大的损伤。可是后来呢，继任的人其实不太会讲道，所以他们后来又请他讲道。所以呢，其实他就谦谦卑卑的讲道，可是没有继续当领袖。最后呢，有人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可以分成两个教会。那分成两个教会之后呢，那原本的那个教会就逐渐的软弱衰败，而他所服侍的群体呢，就渐渐越来越强壮。事实上，沙里亚特博士在他自己伊朗大复兴的书中也提了这个见证，那个是在中东文化中间非常具有爆炸力的一个领袖模式的一个见证。所以一个正确的领袖，我们就会看见上帝持续的赐福他的事工，而且呢，这个事实上他做了一个广播，针对伊朗来传福音，影响了非常多的伊朗的人可以听闻福音。所以呢，作者他在中东的文化中间非常多年，他也了解中东这种庇护式领导，他并没有排斥庇护式领导，他甚至说耶稣也是庇护者，上帝也是庇护者，以至于中东文化可以接受这个信仰。可是呢，这个庇护者的领导的方式必须是一个蒙救赎的，也就是说被真理洗礼过的庇护者的领导模式，就会给别人带来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呢，特别在受难日的这一天，我们看见耶稣唯一穿上紫袍的时刻，就是 他受难的时刻。当我们来思想耶稣为我们成为最卑微可是却身为至高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的紫袍呢？我们要如何脱下我们自己的紫袍，成为一个正确的领袖呢？所以今天这一本《放下紫袍》就推荐给大家了。